各位好，今天8月14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原本啊不太想聊郭德纲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聊也聊不出什么新意，对吧？哎，无非就是行政权力啊，以及这个国内傻逼更多呀。后来呢，忽然有所明悟，什么叫明悟啊？就是突然脑子一下开窍了，说，哎，说这件事儿不应该只从这方面聊。所以呢，今儿呢跟各位聊一个不太一样的关于郭德纲这事儿。原来我记得我说过呀，哈，郭德纲呢很有可能会倒霉，对吧？因为他这个活儿啊不太好干，相声呢本身呢就是一个讽刺的艺术，然后呢还有很多时候呢，他要是走现挂这件事儿，在台上聊时间长了吧，就容易这嘴上啊就没什么把门的。原来郭德纲能起来的时候呢，大概也就是在05、06年的时候啊，为什么他能卖出票去？因为段子都一样，你看一遍还看两遍，不都是这样吗？但是实际上不一样，因为他现场直接抓梗，然后呢砸挂。就是现场现改这词儿，每一次它都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后来啊，哈，这个郭德纲这个场，就是有人是一看看好几场，他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你上一回演的这段子说到这儿了，他用的是这个卦，他下一回就可能就不一样了。而且现场直接抓梗，这东西呢，他就很有意思了，对吧？那这种玩意儿真的到现在的管理这种程度上啊，哈。因为很多时候，一会儿我再咱聊一下关于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你把这些玩意儿去了之后呢，相声变成了一什么？就是一个非常程式化的表演，那不成京剧了吗？对不对？你一掀帘门，你得走7步，你他妈怎么走了8步啊？哎，你像这样的就没法玩了，相声就不是干这活干的。当然，这就咱一会儿再单说。那我这今儿这明悟说在哪儿了呢？是这样的啊，郭德纲这事儿应该各位都知道了，就是7月24号的时候，直接呢在那现场唱这个铁道机队一个歌，什么微山湖上静悄悄，也改成了紫禁城里静悄悄，后边加了两句什么佛号之类的这种玩意儿。那然后呢，这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呢，这争议不就起来了吗？就是有一位热心的武汉市民，你把他叫做武汉傻逼也可以，就是向市文旅局呢就举报了，说这个说你这个啊怎么不好。然后呢，文旅局呢8月11号呢就给回复了，说演出手续是全的，但是这段临时加的这个唱词呢没写进这个事先报备的材料，涉嫌违反呀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已经依法立案调查。立案调查这件事儿，大家一听，我操，说他妈立案调查，这个应该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事情。中国人们一听说立案这件事儿，我尤其是政府机构立案，这不得了的事儿啊，对吧 ？OK， 好。那然后呢，麒麟社呢，也就是把后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这段唱词就给删了，对吧？宣传物料呢也都清了。那但是到今天为止，我是没看到有什么样的回复出来，这也符合这郭德纲的尿性。一般来讲，此人呢确实不太容易低头，对吧？哎，这个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查一查郭德纲的这个低头史，他不太多啊，不太多。那这个我为什么有关于这件事有所明悟呢？是大概是如此的啊，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各位可能没听过，就是在那个绩效供给紧张的时候，象征性资源的权重必然上升，对冒犯它的容忍度必然下降。这句话呀，我忘了是谁说的了啊，这我也没有查，就是靠现在也没有查到出处，对吧？那什么意思啊？哈，绩效是什么玩意儿？就是政府啊拿得出手的实惠，就是你说你收入涨了呀，工作好找啊，房子保值啊，这就叫绩效，政府的绩效。供给紧张呢，就是这些东西拿不出来了。然后呢，象征性的资源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另外一套东西，就是历史啊、英烈呀、经典呐、领袖啊，这东西不能吃不能花，但是它呢，就是你，但是它能够凝聚人，能够让大家呀、让政府啊，或者是执政者，用一种非常非常简单的、成本比较低的模式，提供给自己的这个受众。对吧？你既然我拿不出这个有效的这个钱来，那我给你一个精神支柱，说白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么个玩意儿，那这个权重呢就会上升了，它就会把这个东西呢越来越多的推给大众，这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说呢，那容忍度下降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拿这些什么历史啊、英烈啊、经典的领袖啊，对吧？那这些东西拿它开涮， 这个就麻烦了，这事儿就大了。哎，这个就等于是什么呢？就等于是你把他的这个精神支柱给拆了，那他这容忍度肯定就下降了。这就是我说这句话，这我记得这句话啊，绩效供给紧张的时候，象征性资源的权重必然上升，对冒犯他的容忍度必然下降。这个是搁的郭德纲这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你可以从这个郭德纲这件事儿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嘿，这个不算，这不叫绕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非常非常正式的一个说法。这个你可以在其他的一些包括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学里，你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这样的表述以及案例，对吧？因为这个不是瞎说啊，你这么咱有数字为证啊，对吧？七月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公报了，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对吧？这个数说的是全国人呢半年里啊，在酒店、餐馆、网上花的钱比去年同期呢只多了1.3%，对吧？那这物价这半年呢还多少往上走了一点，这涨把这部分再扣掉以后，大家真正多买的东西等于没有。就没多买任何东西，那你说这个，那这可不是直接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吗？对不对？那销售什么的涨了或者怎么样，这可买可不买这品牌的这些东西，那专卖店什么的掉了8.7%，这个就是当现在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所以说呢，就是说必须的东西你要照着，你要必须得买，没办法，你得吃饭呢，对不对？米面粮油啊，然后呢，那高兴的让你高兴的，那你就不买了。哈，就很多的这些真正所谓的就是非生存，不是说生活，非生存必需品销售就下降了，对吧？那这个呢，你要是如果靠着这个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来让这个来提供给这社会这情绪价值的时候，那这个日子基本就结束了。这结束之后呢，干嘛？你就要提供给另外一套东西，让大家觉得这日子呢还是要继续过下去，怎么办？就把这些所谓的这个英烈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玩意儿那就给抬到上来了。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象征性的资源它就要上升了。所以说呀哈，这些玩意儿只要是往这一搁，您马上就能知道，哦，原来如此，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个例证是什么呢？比如说这关于改这红歌这件事儿吧，就是所谓的这红歌这件事儿，原来改的比这牛逼。咱就不说当年崔健老爷子当年干过什么事儿，是南泥湾吗？对吧？有那个直接给摇滚给弄上去了。那在1991年的时候，1991年12月的时候，出版过一盒磁带，可能各位都不太知道了，叫《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干嘛呢？就是把这个关于咱蜡烛的这个颂歌和语录歌啊重新编曲，配上当时最时髦的电子节奏啊，请这李玲玉，那会儿很有名啊，李玲玉，对吧？李玲玉啊，屠洪刚啊，孙国庆啊，就反正就这帮人吧。然后呢，这个流行歌手来演绎。你要知道啊哈，关于当时应该是整个的邓丽君他们这个还没有完全真正意义上的解禁，因为91年嘛，李谷一唱那个就是现在春晚不是哪回都拿那当结尾的叫什么的难忘今宵吧，就是然后还有那个李谷一当时唱相恋那种争议，他那个气声唱法的争议都还没过去几年呢，直接就把这东西就全给改变了，对吧？你知道这盘磁带卖了多少？3个月卖了300盒，最后累计销售达到了300万盒啊，累计销售呢达到了720万盒，对吧？到今天还是中国音像出版史上的，我印象当中啊，是销量是第一的，对吧？你说那个这个当时这个什么呀？这个策划人叫冯海宁啊。冯海宁就说呀哈，就是当时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是就是从崔健用摇滚翻唱南泥湾来的。然后呢，你说那个改动的力度，这比这郭德纲可牛逼多了，那也完全是不一样。他是就改一句词啊，就是红太阳这盘磁带啊哈，就是把整整的一批歌颂老毛咱蜡烛的这个歌从头到尾换了一唱法，跟你原来唱的东西都不一样了。有人立案吗？没人立案啊，对不对？也没人举报啊，就是官方媒体把这当成什么呢？当成一个文化现象来报道的， 就是不是当时那代人没有这个没有这政治敏感度。你想那些这些这个不关于摇滚走不上台，还没有真正完全走上台面，邓丽君还是一个半封闭的状态，那港台歌曲还叫靡靡之音，李谷一还在李谷一那新生唱法的这个争议没有几年，对吧？不是没有这个，是那个年头啊哈，政府不靠这吃饭，对吧？这个呢，他就那你不靠这吃饭，他靠的是什么吃饭？他靠的是经济增长吃饭。他要是让大家觉得说，只要经济能增长，老百姓有盼头，这种玩意儿，就你的能唱就唱呗，还是红歌，能怎么着啊？哎，这个就没事儿，对吧？所以这而且这条规律啊，还真不是说中国独自都就是中国这个中国才能这样。什么呢？跟大家讲啊，俄罗斯这些年也这套样。俄罗斯不是这靠油气撑着的吗？就是这么多年没见起色呀。那他越来干的事儿越多的是什么？就是关于卫国战争，对吧？卫国战争这个记忆啊，就抬到了一个特别神圣的地方。在2021年2月的时候，有一哥们儿，对吧？因为头一年呢，在社交媒体上评论一个二战老兵，被法院就以诽谤老兵的罪名罚款多少呢？85万卢布。这就是这条规则呀，在同一个在不同国家的同一个样子，就是哪个国家这个手里石灰变少了，这什么旗帜啊、宗教啊、然后历史荣光啊这类东西就抬的是越来越高。那你碰了它以后呢，代价就越来越大。你看这些年这个我们干了都什么事儿，对吧？是不是跟我说的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英烈法也有了，国旗法，然后包括国旗法应该更早一点，但是差不了太多。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你一旦说出点什么问题就去举报或者怎么样，甚至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应该叫做很多的这个举报什么什么教师不爱国，然后呢某一些人那个道德上有问题，对吧？然后就是什么劣迹艺人全给封杀。为什么干这事儿？因为这些统一的都在这种象征性的这种资源里，那这些东西的权重上升了，就只能证明一个是什么？经济是下降的。你看这个还其实还有两个东西，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吧，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以经济发展的时候，就经济好的时候，女孩子的裙子越来越短；经济差的时候，女孩子的裙子越来越长。这个可以查一下，好多人说我这说的不对，说反了，不是，你自己查一下，这个是有这个是有这么一个研究，当然这个比较搞笑了。还有另外是什么呢？就是跟各位讲，这个可能这话也说的有点政治不正确啊，但是呢这话呢您可以自己琢磨一下是不是。就是你一个家庭，如果你有钱，或者是说你的钱就是至少是比较宽裕，这种情况下，当然那种巨富人家为了财产争，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咱说普通人，普通人的话经济上只要宽裕，你是不是觉得说大概 99% 的家庭纠纷就没有了？我见过的几乎是如此，很多的看起来是其他原因产生的家庭纠纷，当然您要是说这个性生活不和谐，这我没什么可说的啊，这是另一回事。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大部分的或者是绝大部分的两口子之间的这个就是闹意见纠纷或者家庭怎么样，追根到底还是经济问题。这个跟郭德纲是一样的，就是说只要是这个经济上出问题，这些妖魔鬼怪们，就我上有一期节目跟大家交流，我说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建了一万神殿嘛，对吧？把所有东西都搁进去，那万神殿，然后呢让大家去膜拜这个呢，支撑着整个这个国家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那这样的东西，那跟这是其实是一个意思。所以它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出问题，所以这些玩意儿才被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你冒犯它的成本就越来越高。这个你看，就从郭德纲这一件事儿，咱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经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不用看数字，真的，你不用看数字，就你只要一看历史，你看任何时候，在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在那个经济往一直走上坡路的时候，是不是中国也是整个的社会氛围是最开放的时候？没毛病吧？你可以，这可以历史可查呀，对不对？都大概是如此。所以说呀，哈，像这样这种事情，就已经我们可以管中窥豹。那怎么去把这件事儿给上纲上线呢？这个呢，又不能够直说， 对吧？说你咱一说了，说哎，说这个，说我你就是因为这个改这歌，改一句词儿，我就把这个这把你给封杀了，或者是给你罚款，这个合适吗？这肯定不合适，因为你作为一个就是特别要面子，但是不穿内裤的这么一个国家，对吧？他经常这个，那怎么办呢？那我得用一种比较让人看得过去的一种方式，我得有法律法规在这搁着呀，那我就得是把这个就把你搁在一个框架里，让你触罚了你了，你还没有办法说我。那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它有一个第十二条规定了什么呢？申请办一场营业性演出，交上去的材料里呢要有节目及视听资料。那同一条第三款又说什么呢？需要变更申请材料所列事项的，应该重新报批。也就是说呀，哈，节目本身就是这个审批对象，对吧？演的跟报的不一样，就得把审批重新走一遍。好像是前段时间是哪个唱歌的也说也弄过这个事儿，就是唱的曲目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曲目，对吧？那但是人你跟报的不一样，这就不行。你就那个他好像还是那种就是返场的时候，对吧？返场的时候然后唱的不太一样，这都不行。这个下边都各地，现在可能各位不知道，各演出各地文旅部门都有票，全在台下盯着你呢，手里拿着单子，你报批的单子盯着你呢，对吧？那而且呢，他这条例的第44条把违反的情形呢又分成了两种。那一个呢是变更演出的名称啊、时间、地点、场次没有重新报批的，是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变更节目没有重新报批的，那适用于另外一档，是什么呢？责令停止演出，没收非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就是说你把这个你演出的这个所有东西全改了，就是外在这些硬件全改了，没大事儿。但是你要内容不一样，那这事儿就大了，对吧？那所以说你这个是有哪个更严重，各位就能非常清晰的知道了。所以说呀，这个事情他就用的这个模式来处理。那他就等于是干嘛呢？我不能够去说我你因你的内容我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处罚。而且这个处罚呢又不太好公开公之于众。因为毕竟啊，就这一首这个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它虽然是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并且呢我记得它好像是上了什么100首什么的歌曲，毕竟它也不算什么英烈，对吧？那你这个你那怎么办？你最多是说你变更了这个词，变了这个词儿了，然后再说是什么呢？说这个这个你没有拿到人家的改编的授权，最多从这上说，他不能够说你这不能干，而且你干了是有这么一个后果。这尊神现在还没有真正搁到万神殿里边去，对吧？还没有到那种什么英烈呀什么这种程度上，但是呢，它属于什么？它属于这个外围。就是我们说白了，就是我对，没错，就是您想的那个外围女的那个外围，她属于这个外围，也是属于这个可保护的对象。你只要是稍微的外这个往外边一扩展，就把她也搁进去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就没办法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她保护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但是他又不能直接说就用这样的东西，就用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就给你搁在这儿了，对吧？就给你保护起来了。那用的是全是他妈的这个行政手段。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啊，很多的时候啊，就是他中共打击对方，他不会说你的这个你到底说你有什么这个政治上的问题啊，那不就出问题了吗？对吧？毕竟我党说起来在某些时候还是要脸的吧，对吧？当然那怎么办？那给你按上其他罪名。任志强不也是这样吗？判他的是因为他那个写那封信吗？那封信能公开说吗？你把这封信向全国人民当作他的罪证，你说一遍我听听，你肯定不行，对不对？哎，大概就是如此。而且现在就包括像这个，包括像是这个什么，对海外这帮反贼们也经常干这事儿，什么比如说李老师他如何如何呀，多伦多方脸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全都是假的，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先把你抹一圈，抹黑了你再说。 所以这就只能这么干了。可是你说相声这个，刚才我前面说了，相声和戏曲其实都有什么？都有这个现挂，就是也叫杂挂吧，好像应该是，就是直接抓梗现挂，然后呢就直接就可以这么演。有人说这戏曲不这样，其实不是。原来啊哈，这个戏曲这一块，那就是比如京戏这一块，它呢有两种不同的这种表演形态。一种呢是说就是特别规矩，一点不带乱套的，你学的是谁，比如说我谭派我学的是谁，对吧，哎，我这个跟谁哪个老师学的，他哪个唱腔如何，转了几道弯，这个是他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他本身在现场如果出什么问题了，或者是出一个什么事儿了，直接或者甚至于有的跟时事还相关，你知道吧，他能到时事这一块，他直接有现改词现挂的，这个都是有的，这是当年。那什么时候相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呢？实际上当年是什么呢？是这个侯宝林他们那帮人呢，就是孙玉奎啊、侯宝林啊、程宝平啊这些人呢哈，在50年的时候，那个在北京前门的箭楼那一块就成立了一个相声改进小组，对吧，就是大概有11位，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这个德高望重的人，老艺术家们，对吧，原来都是在天桥撂地摊平地抠饼的，那讲荤段子讲的比谁都牛逼的，然后转手在这儿人民艺术家了，就干嘛呢，就是、啊、还有这个还有一帮老舍呀、罗长培啊、吴晓玲这一帮人，那帮着改本子，他停演了一大批什么呢，就是拿伦理啊、拿穷人开玩笑的旧段子，然后呢10个月里呢就给改了，还创作了32个新相声，32段新相声。这个呢是一直来说啊，人家说呢这事儿牛逼，哎，说我这个相声一下逼格又提起来了。但是相声这玩意儿它本身就不是干这用的，它就不是一歌德派的东西。然后呢你把这东西改成什么呢，改成一个特别固定的。你该怎么说怎么说，不能够现挂，不能够那个砸场，或者叫什么砸窑，还说忘了这东西怎么说了。然后呢，那就把这东西也固死了。这个固死了之后，相声的发展呢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应该说就是走下坡路了。当然，你说这东西它能不能达到让人笑一下的效果，也不能说没有吧，对吧？但是呢，这东西它基本上的发展的上限，就给你陷在那儿了，你就没法玩了。那郭德纲，我跟刚才各位说了，他05、06年的时候真出来的时候，就靠的就是这些玩意儿，传统段子。你说根底有没有？有，但是他主要还是靠的他本身的原创。他是真正是拿这东西，最开始那些真正是拿时事开涮的，拿那些什么开涮的，不有的是吗？比如他最有名的段子，说我这个，说我刚开始拿一刀去抢劫去，判5年。后来我用枪了，判10年。然后我拿着镰刀锤子出去抢去了，前15年就算党龄了。你说，就这种段，他怎么牛逼起来？他是这种段子牛逼起来的。后来的才什么伦理梗啊，跟于谦他爸爸较劲呢？这些那是后来的，没办法，出名了，出名谁都盯着呀。这种，而且整个言论环境越来越紧，你再玩这个，就真是自己找死了。所以他就只能干这个，又走回到什么呢，天桥撂地摊那套活去了，对吧，平地抠饼那套活去了。但是这个也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你太低俗的这不行，因为那个高雅那东西已经在万神殿里搁着了。那你要改编这个现挂的东西也不行了，因为管理条例在这搁着了，我怕你在这上面口无遮拦去说这东西，人还能干活吗？这还怎么干呀？相声这门所谓的艺术，我不能说它不是艺术啊，咱什么都能算个艺术，剪纸都算艺术的，对不对？那这个只能够就渐渐死了。唯一那谁说，郭德纲自己说的，说我这个全靠同行衬托，对吧？这就跟咱这个李克强前总理似的，跟朱镕基似的，对吧？全靠同行衬托。那可是你总得是有一定的空间呀，你才能干呀。那你没了叫空间，你还干个屁呀、啊！而且这倒霉呢，很有可能的事儿啊，对不对？其实当年呢，说白了，郭德纲像那会儿，大家再怎么去争这些事儿或者怎么样，都还是有点底线的。你看北京台跟北京台那块打，对吧？北京台这个也没有谁去封杀的。北京台我就都不请你，在我这范围内我不请你就完了呗， 然后那个谁呢，那个北京台那台长死了，好像是台长吧，还是死了，郭德纲写首幸灾乐祸的诗。那北京台干了一什么事儿呢，在那食堂早餐那儿，因为这种地方都有那个都有食堂，就跟我当年在中国日报似的，那食堂都不错，有那现炸的油条，干嘛呢，油炸缸就直接大家也就是这么着一玩了，不会到今天这个程度，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傻逼去告，他们去告，他们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但是这些这个管理的这些人，不敢拿他当一个笑话来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些，你说白了啊，文艺圈这帮领域的管理者，你以为他真的说愿意这么管？谁不知道我说的这套理论呢？对不对？管得越死就越没有生路，谁不知道啊？难道他们不懂吗？他们心里不认可吗？其实也是认可的。我认识这么多的管文艺口的这个官员都认可这件事儿，但是没办法，他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东西要给抬起来，对吧？成为人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那你要违反他的时候，你如果不去管，那人家在告你，倒霉的是谁？倒霉的是我呀，我没管呢。对不对？他那个那个人他可能没事儿，对吧？那他报一次没事，报两次没事，都能压下去。万一报哪回一下咣叽给他整个这个市场炸了怎么办？就我就得想着舆论炸了，然后一帮的傻逼的共识也是共识，对不对？那现在又有这个整个的这个大气候不一样，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够去干这些事情。就是这是都是在我作为一个官员，就是比如说我是管文艺口这个官员，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那个性价比不高，但是我又必须去干的事情。他知道自己肯定得挨骂，但是不干的话，你挨骂是不会影响自己仕途的。那我不干的话，才真正会影响自己仕途。这就是现在目前这种状态，大家全都是就是。他这种噤若寒蝉是上下一体，就是连他们这些洗脑的人出来，然后去把这些东西当成这个万神殿的神给供起来的这些人，一起加上下边这帮傻逼一起构成的这个社会环境，那就是证明这个正常的这个人就正在正常的这种环境下，你已经没有办法跟他们去讲道理了。你怎么能跟傻逼去讲道理呢？讲不了这道理。而这个傻逼在中国又是一个批量生产的一个事情，对不对？从来都是如此啊，那一直就是这样的。然后只不过有一段时间，这个流水线生产的它那个停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说生产的慢了一点，这些年加速生产的这傻逼就更多了。然后那可不嘛，最后就是如此。那现在来讲，那你说郭德纲能不倒霉吗？对不对？他的这个艺术形态，他这就注定了他一定会倒霉。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就说郭德纲这样的人，他真的他的市场其实在海外，他真的足够去养家糊口，而且是真的能做出点东西来的玩意儿。那让他出来就好。你在国内就包括像脱口秀这边的东西，你看那个。你看他，当然现在脱口秀也有很多不错的东西啊，但是他其实我看过他原版的一些玩意儿，里边好多东西都给你剪了，给你删了，就怕出这个问题。他就是有些脱口秀演员明显的就是超过了他原来自己写的那稿子，当时现场去砸的这个东西，也叫现挂吧，然后咔叽就给删了，明显那东西就是前后这个口气儿是接不上的吧。对不对？那我看完原版之后，哦，感觉是这样了。那你看，这就是，所以你只要是想从事这种都所谓的冒犯的，或者是批评的，或者哪怕是用讽刺这种手法去批评的这些东西，在中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风险高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尤其是在现在经济下滑的状态下。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